好，让我们现在一同来看一下忧郁的一些的原因，产生忧郁的原因。那刚才提到，其实有些时候是因着这个 physical genetic causes， 是我们身体本身的一些的状况，或者说我们的基因，或者说荷尔蒙的分泌，或者里面生病造成的，包括他的整个荷尔蒙的失调 hormone disorder， 或者他里面有个 brain tumor， 长了一个瘤的大脑的瘤，好，或者说因着他长期的缺乏睡眠或营养，或者太过的劳累，或者在某种的病痛一种的 injury 当中，都会产生这种 depression， 或者说他身体的状况常常处在一个低血糖，或者说他的甲状腺他的这种的 hormone 分泌失调等等，都会产生 depression。 所以甚至姐妹们他们生产之后，很多时候生产之后我们知道会 depression， 或者说在这个经期的之后过程当中也会产生这种 mild depression， 这些都是属于 physical 方面的身体本身所带来的。那这方面的话，当然就要接受营养师，接受医生的治疗跟帮助，也透过这种药物的帮助，不同的药物能够把他身体的这种的病，或者说荷尔蒙，或者他里面的 chemistry把它调整过来。所以不要把 depression 想得太神秘，其实它就像一般的病痛一样，就是需要接受医生的治疗跟帮助。也不要把有这种病的人就把它当作一个 monster， 好像一个怪人。哇，你那么熟灵，牧师你 depression 啊？ No， 不需要大惊小怪。这种事就像感冒发烧，或者说头痛，或者说盲肠炎一般的病痛一样，不要把这种病有一个的 moral value 在背后，不像这个艾滋病怎么会这样啊？有艾滋病但也有人是因为输血的过程当中被人传过来的所以也不一定是艾滋病的人一定就是做坏事，对不对所以用一个接纳的心来看有忧郁病的弟兄姊妹。那第二方面也可能是因着他的背景，他的 background， 他的原生家庭，或者说他的成长的过程，受教育的过程受到这种背景的一些的伤害。特别假如他成长的过程是在一个离婚的家庭成长的孩子，很容易会 depressed 或者说他从小有这种被遗弃的感觉，父母就是特别偏心爱哥哥不爱这个妹妹觉得生女儿没有用，特别在中国大陆这种就更明显在这种一胎政策要男丢女的情况所以可能这个女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受到父母很多的这种的遗弃，或者说伤害，或者觉得她没有用，或者说觉得她是多余的等等，这些都会造成她的难处。或者从小在父母很严格很高标准的要求之下在那边生活，达不到这些标准，她常常有失败的感觉觉得自己就是永远都是一个失败者觉得这是个failure然后常常好像在这种的要求当中他活在一种压力里面，习惯好像就是很紧张很压力的这种生活，他不能够很 relax， 他不能够很 enjoy 他的生活。那这些背景都会做成他一种长期性的这种的 pattern， 就是很容易就是 depression。那也可能他的背景是因着他身体的智能 的残障，他可能是个 handicap， 他可能就是讲话就是比较慢，或者可能他是有自闭症，诸如此类这种病，啊，就做成他人际关系的失调，或者没有人喜欢他，他很孤单，啊，很无助，把自己封闭起来。那这些的背景的因素呢，也会做成这种 depression。那第三是一些 external causes， 不是他身体内部，也不是他背景，很多时候是一些外在的因素，或者一些思想的因素。那这个外在的因素，第一包括 loss 损失，这个损失包括好几方面，真实的损失 real loss，他真的损失了50万，啊，然后他丢去他很好的工作，或者说他的妻子，他所爱的妻子过去了，或者他的妻子跟他离婚了，丈夫跟他离婚了，他失去了他的健康，或者他不能走路，因这个意外他的脚就锯掉了，他要坐轮椅，啊，那么或许因着这种的搬迁移民，他失去了他原来的故乡，他原来的朋友，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失去了这种的温情、亲情、友情。在这种的 loss 当中，假如他不懂得怎么去用神的话，用信心来面对这些 loss，他可能很容易就陷在 depression 里面，所以特别是当他所爱的人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做传道人要懂得怎么去做这种的 loss counseling， 他一定会 depression 的，这也是正常的。假如他没有这样的 depression， 哦，他一回天家好得无比，哇，我好快乐，这是对，在信心里面我们是很安心，知道他往主哪里去，但是在实际的感情上他一定会有伤痛的，会 grieving， 要懂得去辅导他。他假如他的生意失败，他的股票投资损失了很多钱，诸如此类，患了绝症，这种健康的问题，他一定会很容易 depress 忧郁的，那你要怎么去帮助他。第二的 loss 是 abstract loss， 是抽象的损失。什么是抽象的损失？他失去爱，没有人爱他，或者说他失去他的自尊，别人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失去了希望，或者失去了被需要的感觉，没有人需要他了。那特别是老人很容易陷在 depression 里面。我上礼拜听到这个新闻报告说，法国的老人好像去年他们多少人自杀，有没有记得一个数字？好像3000多人还是多少，有没有听到这个新闻？法国的老人自杀率非常的高。那为什么老人会自杀？他会在 depression 里面，他觉得自己没有用，为什么活着干什么？所以这种的抽象的损失，失去爱，失去自尊，失去希望，失去被需要的感觉，其实 loss 也会做成他的 depression。 第三是 imaginative loss， 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损失。别人没有批评他哦，但他看到别人在背后讲话，他就以为别人是批评他，他想象出来的，以为别人批评他，怀疑对方对他不忠，哇，丈夫怎么下班时候到了还不回家，会不会在外面叫女朋友，为什么这个钱支票簿少了1000块，会不会他给人买礼物去了，这就怀疑，是自己想出来的，怀疑对方不喜欢他，不喜欢你，我现在老了，哇，我的丈夫一定嫌我老不喜欢我，哇，就会想很多问题，其实不存在的，这 imaginative loss， 或者想别人恨他，为什么他来教会每次都不跟我打招呼，不跟我讲话，他一定不喜欢我，一定是很讨厌我，甚至是很恨我，就是会想东想西，想一些东西做成他的难处， imaginative loss。 第四是对未来的顾虑的损失，就是所谓担心，担心的损失。哇，现在美国经济还是不行了，还是不好，我就担心我的工作会被 lay off， 担心的半死，然后担心这个股票会下跌大跌，怎么办？都担心未来，未来很多的事情。哇，1989年这个旧金山大地震，也现在已经十几年了，这些专家说大概十年左右就来一次 big one， 所以就担心，哇，快点搬离开旧金山了，会大地震啊，所以为未来的事情会担心了啊，天灾人祸啊，哇，这些的禽流菌啊，这个牛肉的问题啊，这个疯牛症等等，哇，担心很多问题，担心你的健康，中年危机，哇，最近好像骨头常常哎呀痛，哇，担心骨头疏松，哇，担心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在这种担心未来的 future loss 也会做成 depression 啊，对未来没有信心，对很多事情担心，担心的孩子考不上大学，担心的孩子在学校在大学里面没人管会学坏，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担心不完，所以很容易 depression。 那第四个原因是 negative thinking， 很消极的，很悲观的，很负面的思想。那包括三方面，通常他的悲观不是只有一面，他会对世界、对人生，然后对自己、对别人，都是 negative， 都是悲观的，觉得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败坏，越来越污染，觉得世界末日快到了，觉得人生就是苦海，人生就是充满困难，充满问题，他的人生对世界都是悲观的，然后对这个世界对人生他都会充满绝望 hopelessness 跟敌意，觉得全世界都亏欠他，没人是不是对他好的，我们的人生就是个斗争的人生，对不对，不是要斗争的，不会有人毫无条件的去帮助你的，帮助你一定有目的的，所以你要小心啊，活在这种斗争的意识里面，敌意的里面，对人生对世界非常的悲观失望甚至绝望。第二，对别人也是充满悲观，觉得没有人会对我好，觉得别人就是要害我的，别人都很坏，世界没有个好人，都要来占我便宜的，都是要来攻击我的，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有没有？有啊，我碰过这样的人啊，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的，都是很担心很防范的，他不会 open up 他自己的，对不对？在中国也碰到很多这样的人，对不对？神经病了哈，所以很多人都是活在这种神经病的光景里面，神经兮兮的啊，真的有的这种人。第三，他对自己觉得自己很糟糕，很没有用，长得很丑，没有人会喜欢我，很自怜 self pity， 然后也很自责 self blame。都是我害他的，都是我害我父母早死的， 都是我害我的妻子她怎么样生病的，常常把所有的问题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 self blame and self pity， 自怜，觉得这很可怜，全世界没有人比我可怜的，没有人比我倒霉的。那你想想看，这样的人在这三重的悲观当中，他怎么可能不会忧郁？一定会很容易忧郁的。所以这样的人，你发现只有用神的话让他心意更新而变化，没有神的话他跳不出来的，他整个的思想要从消极变成积极，从负面变成正面，真的要让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才能够把他救出来。透过祷告，透过神的话，透过内在医治，特别他那个不好的自我形象，那个 poor self image poor self esteem， 只能够透过祷告让圣灵来光照他，让他看到他自己的荣美，看到神的爱，神在千万人当中偏偏就是拣选他，偏偏爱他，他只能够在这种爱当中得着治疗，在这种荣耀的看见跟启示里面能够看到自己的荣耀尊贵，得着治疗，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被建造被肯定，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用一些的经文针对每一个的 causes 来对症下药。那包括他也对未来，不单是对世界，对人生，对自己，对别人，包括对未来也是完全的失望恐惧，觉得无助，没有意义，没有目标。一个没有目标的人很容易 depressed， 没有盼望的人很容易 depressed。 所以真的我们为自己而活很痛苦，假如我们真的是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标杆，成为我们的目标，你就不会有这种忧郁病啊。所以一般的世人为自己活呢真的是很痛苦啊，他不知道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当他得到他的金钱可能他就会失去他的目标，就会忧郁。前几天有没有看到那个史东访问那个 Next Green 那个创业的两个人啊，他们的公司被收购，赚了$34亿，两个从中国大陆清华大学来的，他们三个同学 start up 一个公司才短短7-8年，这个公司上市之后然后被收购。 Frank 知道这个事吗？哦，你不知道。哇，在湾区产生很大的震撼，很年轻啊，两个人我看他大概40岁左右，拥有当那个股市最高的时候被收购的时候他是$40亿，$40亿。但是你想他的背后，当他拥有那么多的财富，他的目标达到之后会怎么办？别人所要的梦想的他已经得到了，假如他没有目标了怎么办？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永远基督成为我们的目标，我们为主而活，但我们要为这两个人祷告，假如他成为基督徒的话，神的国度神就透过各样的方法，神能够有方法让他成为基督徒让神的国度有各样的恩典跟丰富神一切的财富在神的手中。但我们也要祷告求神在我们当中兴起基督徒能够 start up 公司30亿、50亿这样来进来所以感谢神，我们也要为一些基督徒的创业家来祷告我不要说名字无论在上海在中国在一些地方，有些基督徒他们也需要我们为他祷告好，那么关于这方面negative thinking 有什么问题，还有关于这个 loss 的问题，真实的损失、抽象的损失、想象的损失，还有未来顾虑性的损失，然后第五，因着他受伤害 hurt real hurt 受到人的 verbal abuse 言语上的伤害，甚至 精神的一些伤害，或者肉体的伤害 physical abuse， 身心灵的伤害。当一个人受伤害很危险的，因为当一个人受伤害之后呢，他会有一些的反应。最普通的反应就是他表达出来就是会愤怒 anger， 那其实在某方面解释蛮正常的一个反应，他受伤他自然就会愤怒。然后我们下一堂课会讲到怎么去处理这个愤怒的问题，特别我们弟兄要小心，我们很容易落在愤怒的捆绑里面跟习惯里面。那么他表达出来愤怒在某种角度来说还算好的，他生气完发泄出来都完了，都比较好了。但是很多时候姐妹或者女孩她受伤害之后呢，她不会用这种方式去表达去愤怒，结果呢她会把它 internalize 就麻烦了，把它 internalize 放到里面就变成一种怨愤或者积怨。那这种积怨呢很麻烦的，你很多时候你太太对你或者这个姐妹对你就是很不好，你根本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因为是可能是两年前一年前一个月前你得罪了她，她受了伤害，结果她就成为一种在里面的对你的积怨。那么这种积怨 internalize 这种 hurt 它也会有两种的反应，一种的反应就是会报仇，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我就是找机会来整你来对付你。不好意思还不完了。所以我们宋姐有经验了，她有经验。那她可能会心里面就在这种积怨当中呢 ,plan of revenge。那么第二种反应就是很糟糕，他这个人就不会想害人的，也不想去 take revenge， 但是他这种积怨跟愤怨在里面的话呢会变成 depression， 害惨他自己，他走不出来，甚至他找不出的原因他为什么 depressed， 其实是因为两个月前他受到一个 real hurt， 一个真正的伤害，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伤害，或是怎么得到医治，他也不懂得去 angry， 去嚎叫，去发泄，去骂，他也不懂得去 plan for a revenge， 然后呢，他把他内化，积压在心里面，就变成一种 depressive illness， 他就闷闷不乐，他就忧郁，他就失去一切的兴趣，然后就失眠，他就便秘啊！我刚才讲漏了，便秘也是一个symptom啊，不但失眠，便秘也是个symptom。所以当你看到这些symptom呢，你要小心，要帮助他。所以受伤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来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言语行为不小心，让别人受伤，或者让我们的儿女受伤。那假如我们不知道不懂得去帮助他去处理他的话，那么会有很多的后遗症的，很多的 side effect 在里面。那第六，很多时候忧郁是因着他觉得 helplessness powerlessness 没有用没有能力，他觉得无能为力感无用感，在这个难题大到一个地步他无法去面对跟解决，他失去他的斗志，他 frustration 沮丧 give up， 哇，在这种情况当中很容易会落在 depression。 哇，我搞股票欠了100万，这个天文数字大到他没有办法去面对，然后他 depressed 到最后自杀，常常听到嘛，对不对？这种情况，或者说就产生离婚等等的问题。 第七，因着认知上的错误 cognitive errors，
cognitive error，
认知上的错误产生忧郁。那这种认知上的错误呢，包括几方面。第一叫做 arbitrary inference， 就是任意的推论，任意的去猜想。别人讲一句话根本没有这种意思的啊，言者无心但听者有意，他都以为别人在损他，来批评他啊，攻击他啊，就产生误会，产生一些错误的思想，以为父母不爱他，以为父母只爱哥哥不爱弟弟，诸如此类的这种 inference， 这种推论，错误的推论。第二叫 negative selection 啊，在讲义上面有写啊， negative selection 就是别人讲一番话，他故意专挑那些负面的字句或者事情记在心里面，别人讲好的他没听见，但是别人好像讲的一些比较负面的他都听见，然后就存在心里面，就造成他的伤害跟压力。第三 over generalization，过分的以偏概全，太过极端了啊！别人讲一个事情，他都把它变成一个原则啊！别人不愿意跟他去吃饭，他就以为他每次都不愿意跟他吃饭，就是不喜欢他，他就是 generalization 啊！父母不给他去外面看电影，他都以为父母不爱他啊！这种是 generalization。第四 magnification and minimization， 把一些事情从小，本来是个小事，他都想得好大啊，把小事都化大啊， out of the proportion 啊，然后呢又把一些的在某种的情况里面，他把这些事情呢变小，或者想得太简单，他的思想内容会变小，就是说只想一两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好像很多面的去想一些事情，那么思想的内容变少，只想几件事情，就在自己的框框里面去想，所以常常都会想错。然后第五 personalization， 明明别人只是讲那个事情的对错，讲事不是讲他，他都以为别人只讲他啊，这个事情没有怎么做好，我们下次要怎么去改善，他就别人以为别人就是攻击他，那他就受伤，就很容易受伤害，是认知上的错误啊。特别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在这方面很容易啊，别人论事就以为别人是论他啊，别人都不能够有相反的意见，那就很困难啊，一讲相反的意见不同的看法就以为是攻击他，不喜欢他啊，他就受伤，那就很困难。好，所以这些七方面都会做成某种的 depression 的原因，所以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就 depressed 了，因为那么多原因，你看到吗？很多原因的。那当然 depressed 用我们简单的话就是不开心了，或者忧闷，这是我们常常有的经验。但是我们要懂得怎么去处理我们的不开心跟忧闷，甚至别人的批评跟别人的伤害，要懂得去处理啊，怎么去自我疗伤或者圣灵疗伤，让圣灵来安慰我们。连保罗他被人论断，他也不以为怎么样啊，连他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们一定会受到一些的论断、攻击、伤害，是真实的 loss， 但怎么去面对？特别我们做传道人，真的很不容易的。每个弟兄姊妹，他都觉得他是你的老板，你都要服侍他，他对你都有各种的看法、要求跟批评 啊，有些是善意的，有些是恶意的，有些是不满的，啊，所以很不容易。假如我们不懂得如何在神的里面得着医治，真的，现在美国他们做统计，在美国的教会，这些传道人，年轻的传道人毕业，能够在五年里面留在工厂里面，没有一半 ，less than half， 很多都 burn out 受伤就离开了，转行了，太痛苦了，啊，因为真的牧会会受到很多伤害的，真的很多，有机会我跟你吐吐苦水，真的有，啊，从主任牧师来的，从同工来的，从执事长老来的，从弟兄姊妹来的，每一个层面都会有一些的十字架，都有一些的伤害。但假如你不懂得如何得到医治，得到安慰，你真的走不下去。啊，同时你知道是神的呼召，那你就不会轻易放弃。啊，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七方面。
嗯，在灵性上面，我们也会有忧虑，也会有 depressed 的时候，好像在这方面，不知道有没有。其实我们譬如举个例，拿我自己为例，我其实我太太跟我孩子都说，我开始读神学院以后，我开始不快乐。我想很真实。
对，会的。
我是觉得对我来说，我真的看到学，大家或许看的学的比较多，或者是看见的比较清楚以后，我觉得对很多事情我非常的高兴。嗯，那我们在这方面怎么样？就是真的很多弟兄姊妹真的愿意来服侍神的时候，他会有这些看见，会有这些忧虑，这些
depress。 Yeah， 所以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啊。特别我们上礼拜听到江秀琴牧师所讲的教牧学，他都讲到这个奴仆的灵跟律法的灵，往往通常这个奴仆的灵、律法的灵呢，是我们越懂得圣经越多的条文要求理想律法，那就把这些的律法要求在别人的身上，就变成一种律法主义，啊，那你就会活得很不快乐，啊，因为你看到教会这个也是问题，那个也是问题，这个弟兄姊妹这样做也是有问题，甚至牧师这样讲到都没有 free point sermon， 都不知道他讲什么，以前会很 enjoy， 哇，讲得很有兴趣，但是你现在会用讲道法的方式来分析他的讲章，就发现他也不是这个经文师讲道，也不是解经师讲道，不知道他讲什么，连听道理都失去兴趣，那就很惨的。 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you are unhappy， 真的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如何能够超越这些的知道跟律法，把这些的律法跟要求应用到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应用在弟兄姊妹的身上，这个是要非常小心的，否则都会在教会里面产生很多的律法主义。好，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听过的一篇最好的道，就是这爱德华米勒牧师的儿子庄米勒在南湾葡萄园讲的单纯的爱，三天一个特会，从头到尾十块钱可以再买到，那篇道是我听过最好的，很有意思。他讲有三个小孩看到了异象，然后他分享基督徒的生命树、分辨树哈，然后怎么怎么，非常好，建议大家都去听一下。我自从听了那篇道，会觉得里面是好多了。
啊，就被释放了哈。
你会有很多的启示和智慧。
嗯，对，好，把这个录音带带一套到神学嘛，我们可以啊请人来订购，好，很好，对，所以是真实的啊。如何来个超越这些律法的要求跟捆绑？但是这些的知道是很好的，你可以应用到自我的建造、教会的建造，你有个目标。但是你一定要体恤弟兄姊妹的背景跟软弱啊，不是用这些的 norm、这些的标准来定罪他们，或者是要求他们，要慢慢把它带起来。让他们的生命能够被起来，那他们就可以慢慢达到这样一个荣耀教会的一个的理想。所以的确很多的牧师他们牧会多年之后，他们很 frustrated， 很 frustrated， 就是很挫败感，因为挫折感好像 他知道那个荣耀的教会那个蓝图是应该是怎么样，教会应该是怎么样，弟兄姊妹的灵命应该怎么样，但是好像一直带不起来，扶不起的阿斗，他就很失望，啊，然后就 quit the job，啊，所以需要在这方面要平衡，知道理想跟现实，刚才提到有差距，就会 depressed，啊，你理想的丈夫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他都不是这样。你理想的妻子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他偏偏不是这样。你理想的教会长老执事应该是这样的，但偏偏长老会打麻将的，那你不晓得怎么办。理想的会友应该是传福音爱主为主而活的，但是他们每一个都是搞股票为世界而活，那你怎么办？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啊，拿谁不搞股票的，对不对？但是他怎么搞，用什么心态，那这个要教导，是那种 gambling 的心态还是投资的心态，啊，这个是要教导，啊，所以一定理想跟现实有差距的。
第五点，这个
愤怒，
愤怒他最后变成忧郁，特别是那个姊妹啊，他把那愤怒积在心里了，那怎么办？
所以这方面假如他愿意知道他的原因，他受伤的原因，他积压的原因，就容易办。
他知道。
假如他知道那个原因就好办，最怕是不知道，过太久了，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会 depressed。那这方面就真的需要有特别的恩赐，透过祷告、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或者圣灵的光照，看到他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光景受伤的，然后他能够知道去面对。要跳出来，
他非要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别人伤害了他，非得去伤害他，他说那我才高兴，
嗯，
怎么办？
所以他一定要被医治，不被医治的话，他就会 want to take the revenge， 他要去伤害别人。他讲了两点，一个就是故宫的心，然后被别人的律法要求要准时上班，准时去探访，做这个做那个，被别人的律法来捆绑，然后律法主义是你用你的律法去捆绑别人，所以这两个都很糟糕的，所以教会里面都失去自由，失去喜乐，大家都紧张兮兮，从牧师到会友都很紧张，因为会友就想牧师会要求他这样，然后牧师又想长执会这样来要求他，他也生活得很紧张，所以律法这个东西，罗马书说什么？野动愤怒啊，很小心用律法。没有律法就没有野动愤怒。你有律法，有期望，有 expectation， 有要求，当对方达不到，就野动你的愤怒。然后我们怎么样不用律法去审判别人？这是我们需要非常小心的。我们常常都很喜欢做神，用律法去审判你的配偶，审判你的孩子，审判你的牧师，要非常小心。律法是在神的手中，唯有神配去审判别人，所以耶稣说不要论断别人，我们和合本翻得不够准确，不是论断，是审判，原文是 judge， 是 criminal， 你高高在上成为一个法官去审判定罪弃绝，把他丢在监牢里面，不跟他往来了，吵不起他了，不理他了，原文这个论断是审判，我们常常都在审判我们的配偶，审判我们的孩子，审判我们的会友，审判我们的牧师，审判别人，然后这个审判就把他审判定罪弃绝，把他关起来，很可怕的，教会常常都是在做这个事，我们因为我们懂得律法，然后就以律法做法官来审判别人，我们不懂什么叫恩典，所以林传道说，哇，傅里德老师讲这个福音神学太棒了，让他得着释放，对不对？我们不是活在律法里面，我们活在恩典里面，我们真的懂得什么叫 grace， 什么叫恩典，是我不配得的，是天父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都拣选了我们，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聪明，我比别人懂得基督教，所以我信了耶稣， no， 是他的恩典临到我，毫无条件的 unconditional loveAgape love， 你就活得很自由，很释放， 你不是担心说因为我今天有信心，我抓住了耶稣，所以我得救了。那你看这是个律法，因为我抓住了耶稣了，所以我得救。万一你没有抓住呢，你就不得救了。真的有这样的教导的，很多在卫理公会里面啊，或者说接受阿明念神学的人，你问他有没有得救的确据，他说他没有，直到我死之前，我摸摸我的信心，还有信心抓住耶稣，我才得救。假如我放下我的信心，我就不得救。所以没有 assurance， 没有那种得救的确据、自由、喜乐，还是神看你的 performance。你的 performance， 你的信心不够，你会失去的，你会堕落的。所以每天生活在律法紧张当中，要守很多的律法要求。然后这样的神学，不是马丁路德从神面前所领受的，也不是加尔文神的仆人所领受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为什么有 Reformation， 为什么神要在那个时代，在16世纪兴起的这个使徒马丁路德，他所领受的亮光是什么。他整个神学是恩典的神学，就是所谓的福音神学，就是马丁路德的神学跟领受，恢复了圣经里面的恩典，高举神的 Sovereign Grace。假如我们懂得这个神学呢，你才真正的懂得什么是福音。所以历史神学跟马丁路德的神学很重要，是整个近代教会的根基，所谓 Protestant Church 回到圣经里面的这个恩典跟因信称义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假如你在丰收毕业了，还没有能够体会什么是神的恩典，神的 Sovereign Grace，你是进了宝山空手回了。丰收神学领受的三个意象，圣父、圣子、圣灵，认识圣父的什么，他的 Sovereign Grace， 他的全权的恩典，不是在乎定义，不在乎奔跑，来在乎他的怜悯，他的拣选，明白天父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的拣选的恩典，认识他的 Sovereign Grace。 第二，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什么内住的荣耀，跟与基督内在生活的密合，经历枝子跟葡萄树这种连结跟生活，进入 与耶稣基督内在生活的真实跟实际。当然我们也要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是每个教会都知道的，但是我们却不懂得如何跟主耶稣有这种亲密的灵交，与耶稣基督一同得份，享受团契，内在生活的荣耀跟丰富。第三，认识圣灵的什么？圣灵的内住同在跟恩赐跟大能，认识圣灵的位格，他的真实，能够经历圣灵恩赐的大能，传道、医病、赶鬼，做成天国的 PhD， 解释我们的意向，对不对？P 是什么？传道 preaching，H healing，D 是 deliverance。假如你在丰收毕业不能传道、医病、赶鬼，那表示没有拿到这个天国的 PhD。每个传道人都可以传道、医病、赶鬼的，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恩赐是，他特别明显，十个病人来，他有医病恩赐的话，大概有六个可以得医治，但是。你没有特别医病的恩赐，你为十人祷告，为了传福音的缘故，见证所传的道，或许最少有一个会得医治的，一定会有的，不可能 zero， 不可能的、啊、好，我们回到正题啊，让我们还有大概十分钟，我们来看，当我们面对到这些的难处，这些的原因怎么办？特别是第一点，这种 physical genetic causes， 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八节，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四章三十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耶稣在这里睡觉，没有在祷告，他属灵不属灵？不属灵，应该在那边进食祷告才好，为什么耶稣会睡觉？ 不要让我们传道人休息休闲睡觉有罪恶感，耶稣也睡觉，我们需要有充分的睡眠。很多时候一些比较灵恩的教会把弟兄姊妹 drive to the point， 他们不够睡眠了，每天晚上都有这个祷告会，琴与炉，然后通宵祷告。我还听说一个韩国牧师，他每天晚上就是从这个12点到早上9点，然后就带祷告。我就问这个弟兄说，他白天睡不睡觉的？他说他白天也不太睡觉的。我就想，咦，他不需要休息，他真的变得神仙了吗？但我相信他有神特别的恩赐跟领受，但是呢，我们真的需要休息跟睡眠，而且要很好的 quality 的 sleeping， sleep soundly， 然后才能够 recover。假如我们长期睡眠不够，每天晚上通宵祷告、禁食祷告的话，很可能我们会落到 depression 里面的。太过的熟灵而伤害了我们的身体。那么 Mahesh 有一次跟我交通，麦海斯，他本来每年呢都最少有40天的禁食祷告，真的单单喝水，什么都不吃。有些人是40天禁食祷告，也吃点蔬菜，但他就是40天什么都不吃，就是喝水。有时候一年2次40天禁食祷告，但是后来医生给他的 recommendation 说，你不能再做40天的禁食祷告，你的身体已经出一些状况了，你这样的话你会死的。所以也不能够太过的追求一些熟灵的操练到一个地步让你的身体受伤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操练40天的禁食祷告的，真的需要祷告神给你的日子是多少。你不能每个人都像耶稣40天禁食祷告，可能神给你的感动只有10天或者20天，你要祷告，或者有医生的 recommendation 你的身体情况，假如你有糖尿病的，你试试看30天禁食祷告，你死定了。假如你身体有病的话，不能的。所以我们需要很有智慧，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运动的时候运动，该睡眠的时候睡眠，免得我们给魔鬼留地步，会落到这种 physical 的 causes， 因着长期的缺乏营养、缺乏睡眠、缺乏运动，你会落到 depression。所以这方面要非常小心的。然后特别姐妹们要看医生，特别到了中年或者到了更年期，会不会是因为你的荷尔蒙的 hormone disorder， 我们这里有妇产科的于大夫可以跟他多请教，很可能就是一个荷尔蒙的药，你就整个就改过来了，是一个药物的问题，很简单的。所以这方面我们需要注意。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也讲到，我们要操练身体，也要操练金钱。那前天我就真的逼着自己，不管任何事情了，跑去运动，要很久没运动了，就咬紧牙关，一跑就跑了1圈半，跑的已经觉得挨不住了，已经因为太久没运动，跑起来 k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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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但是还是跑完了，但有目标，过2天要跑2圈，过2天要3圈。我记得我在台大的时候，一跑10圈的，没有问题。那时候就想，这样要侍奉神，要把身体操练好。结果现在进入侍奉了，反而忽略了操练身体。我们要回到起初的爱心跟操练，还是要注重我们的运动。很多时候我们运动就会帮助我们，不太那么容易 depress， 非常重要的。第二方面。在背景方面，假如弟兄姊妹有这种被父母的遗弃的感觉，被弃绝的感觉，怎么去帮助他？我们一同来看诗篇27篇。27篇第10节。好，我们来读。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你就用神的话来鼓励他，对，你的父母离弃你，你的父母伤害你，但是耶和华要 收留你。你是天父的儿女，天父爱你，耶稣基督爱你，甚至为你舍己，为你流血，让他看到他的价值，他的宝贵，他的重要。神爱你。那当他面对父母或者师长的这种的高的要求，他常常有这种挫折感，常常有这种压力感，怎么办？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用神的话来帮助他，鼓励他，让他超越这些的伤害。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章26节到27节，我们一同来读。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有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是主耶稣，我都是那个软弱的，我都是那个是智慧不多的，我都是那个卑微的，甚至我都是那个被人厌恶的，但神却拣选了我，让他得着医治，得着安慰。你要承认你的那个伤痛，承认对，我都是那个软弱的啊，我都是那个无用的，但是神却拣选了我，神却恩待了我。罗马书第九章15节，罗马书第九章十五节啊，这些都在讲义上面有写啊。罗马书第九章15到16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也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对，我的奔跑，我的 performance 不行，但是 so what， 神还是什么向我发怜悯，因为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在乎那神的怜悯跟恩待。所以让他看到，对，你从人的角度来说，你就是不会奔跑，你就是不会赚钱，不会做什么事业，但神却怜悯了你，神却爱你，让他能够在神的里面可以找到自我的肯定。假如他身体有这种 handicap 怎么办？怎么去帮助他？我们放到撒母耳记上16章。好，我们只剩下一分钟。撒母耳记上16章第七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他的外貌长得不好看，他残废，但是没有关系，神所看的是什么？人的内心啊，不是单单看你的外貌，神所看你里面的内心是否是爱神、敬畏神、侍奉神，神要的是这个。我们过去感谢神，张秘书在我们当中侍奉，他的弟兄就是一个长得矮矮的，因为小的时候小儿麻痹，他不晓得就是有些 complication， 所以长就是长得很矮的，整个身体是 distorted， 但是神就是拣选他，他讲到侍奉就是蛮有恩赐，蛮有能力，他也不会觉得自卑。我跟他接触一点都不觉得他有任何的自卑，他很喜乐，很平衡。台大药学系毕业，然后后来就去了台湾的屏东基督教医院做院牧，后来回香港牧会，然后在香港牧会的时候，神也给他恩赐翻译了 George Ladd 那本新约神学，所以你看到他那本新约神学，他用了一个笔名是叫马可，
就是他。
他一点都不会觉得自卑，神就给他恩赐，给他能力，啊，他侍奉讲道，啊，啊，但后来他身体的情况，他直肠癌被主借去了，啊，但是我接触他一点都不觉得他有任何的自卑，他就是觉得很好，啊，神看我们的内心，不是看我们的外貌，啊，所以让我们也不要看自己的外貌跟自己的 performance。你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让我们用神的眼光，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爱我们的配偶，千万不要看他的，单单只看他的 performance， 他的表现，啊，他的能力，他的恩赐，啊，看人的内心。那他孤独怎么办？他从小感觉他没有朋友怎么办？让他看到耶稣是他最好的朋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耶稣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啊，因为你是我们的朋友，是我的朋友。”让他看到耶稣是他最好的朋友，来帮助他。好，所以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啊，那么回去看一下这些讲义的资料。那么下礼拜呢是我们最后一堂课，我希望很快的把这些的经文，简单重点的 go over， 然后都进入到我们要最后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 anger。 将来我们牧会一定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 emotional free， 就是很多这些情绪上的问题呢，他都能够超越，都能够面对，都能够处理，他里面没有忧虑，他里面没有忧郁，他里面没有愤怒，他里面没有仇恨。很多时候我们的讲章都讲得太过超越，太熟灵，但是他实际怎么去做一个健康的人，我们需要有这种的 approach 去面对他的 psychology 心理上面的需要，他的价值观啊，他的生活，他的工作，在每一个层面都很实际的用神的话来教导他，啊，这样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啊，这也是我们成圣论一个很实际的 application， 啊，成圣就不是就是说啊，我们要像基督，我们要圣洁，讲得那么抽象。那实际一些问题，心理上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各方面要怎么去处理，怎么去看，啊，来帮助他们。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啊，我们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啊，我们请杨千惠姐妹带我们做感谢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哈利路亚。
阿门，哈利路亚。
就是我们唯一的道路。
阿门。
在经上说，主啊，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生命。
阿门。
哦，主啊，让我们今生所有一切的道路，所有一切的忧虑，所有一切的愁烦，再一次的交托在恩主的手中。
阿门，哈利路亚。
我们刚刚院长跟我们所分享的，将这一切丢给你。
阿门，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你。
阿门。
哦，主啊，求你继续的用你的爱，跟你的智慧、知识，跟你所有的恩典跟怜悯，充满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阿门。
也祝福我们家中的每一个。哦，主啊，正在忧郁或者在愁烦的，哦，主啊的配偶或者是孩子。
阿门，哈利路亚。
就领导我们。
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
你。因为主啊，你是信实的神，主啊，你说我来投靠你，一样好处都不缺。
阿门，哈利路亚。
我们投靠你，主啊，哦，就必得着，哦，医治。主耶稣啊，你是信实的神。
阿门。
既然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要将那个丰丰富富的恩典跟医治跟怜悯领导我们当中。
阿门，哈利路亚。阿们。好，不要忘了我们这个课程的要求啊，我们要看指定的参考书啊，总共。